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叫王媛。
我叫做王媛。
八年前我移民来到美国。
八年前我移民来到美国。
在美国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虽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中国里面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也和很多人一样，逢年过节的时候去庙里烧香拜佛。
但和很多人一样，去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都去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
我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在来美国前夕，
在来到美国之前，
妈妈为了让我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避难所。
妈妈为了我来到美国之后有一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避难所。
她让我搬衣服门，以便去寺庙寻求帮助。
她叫我归依佛门，预备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寺庙那里寻求帮助。
我理解她爱女心切，便懵懵懂懂地照着做了。
我理解她爱女心切，就懵懵懂懂地去照着做了。
我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我来夏威夷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就带我去疗养院看一个从脖子以下就瘫痪在床近二十年的人。
在我来到夏威夷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他就带了我去这个疗养院那里去探一个从颈之下都是瘫痪了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一个病人。
我看先生非常有耐心地陪他一起玩电脑游戏，练习吹口风琴，给他喂水。
我见我先生咧好有耐性咁样同佢一齐嚟去玩电脑游戏，同佢一齐吹口风琴，同埋喂水俾佢饮。
他那种认真服侍他人的行为令我十分惊讶，因为他们并不相识。
佢嗰种系咁认真去服侍人嘅行为，令到我非常惊讶，因为佢哋系唔相识嘅。
这位瘫痪的病人脸上长着粉刺，
那个瘫痪的病人呢，面上面满有暗疮，
嘴上长着泡，
嘴上面呢还有很多泡。
先生却低头俯身贴近他的脸和他聊天讲笑话。
那我先生还是低头弯身去跟他的面很近地去跟他去讲话，去讲笑话，
一点也不嫌弃他，
一点都没有嫌弃他。
病房不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地方，我在那儿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
病房呢并不是一个令人感觉到舒服的地方，我在那里逗留了十分钟我就出来了。
我先生却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而且每周日他都雷打不动地去陪这位病人。
我先生在那里逗留了两个钟头，还要是每个星期，还要是风雨不改地去到那里陪那个病人。
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他已经是坚持了很多年。
面对这么好心肠的先生，我心生敬佩。
面对这个这么好心肠的先生，我心生敬佩。
心想，基督徒怎么这么圣洁、伟大、有慈悲呢？
我心想，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这么圣洁、这么伟大、有慈悲呢？
这是我第一次从基督徒的行为认识基督徒。
这次是我第一次从基督徒的行为认识基督徒。
我曾自以为是一个很善良、心地很好的人。
我曾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善良、心地很好的人。
但同我先生比，我看到了自己的虚假。
但同我先生相比，我看到自己的虚假。
我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
我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
我不解地问先生，你为什么对一个陌生的病人那么好呢？
我不很明白地去问我先生，你怎样可以对这个陌生的病人这么好呢？
他说，服侍病痛软弱的人，就是像在服侍主耶稣一样，是讨主喜悦的。
他说，服侍病痛的人就好像在服侍主耶稣基督一样，是讨主喜悦的。
虽然先生说的话我不太明白，但他的行为感动了我。
虽然我先生讲的说话我不是很明白，但他的行为他感动了我。
于是我跟着他去教堂。
于是乎呢，我就跟着他去教堂。
在教会里，牧师每次讲到都会提到我们是罪人。
在教会里面，牧师每一次讲到都提到我们是罪人。
耶稣基督因救赎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因为救赎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让人可以因着信耶稣得永生。
让人因为可以信耶稣而得永生。
起初我很不解，
开始的时候很不明白。
中国的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的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
可是为什么我这个自认为是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却被自称为是罪人的先生可以做到呢？
但是却为什么是我这个 自认为是一个善良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却被一个自称为罪人的我先生可以做到呢？
先生就找来中文的圣经故事让我学习。
我先生就给了一本中文的圣经故事给我学习。
上帝真的是慈爱大能的主。
上帝真是一个慈爱大能的主。
他顾念我这个迷途的羔羊。
他顾念我这个迷途的羔羊。
又派遣很多姐妹在周围给我传福音。
又派遣了很多的姊妹在我周围向我传福音。
因为刚到美国有很多的不适应，各种的困惑挣扎。
因为刚到美国我有很多的不适应，有各种的困惑和挣扎。
我感到很无助。
我感觉到很无助。
姐妹们就教我要向上帝祷告。
姊妹们就教我要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的帮助。
求上帝帮助。
因为上帝掌管一切。
因为上帝掌管一切。
开始我不大相信。
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相信。
难道祷告就可以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吗？
难道祷告就可以解决我一些实际的问题吗？
但当我别无他法而不得不尝试着去祷告的时候，
但是当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一定要去尝试着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我卸下了负担。
我感觉到我卸下了我自己的负担。
我有了依靠。
有了依靠。
这祷告真是神奇。
祷告真是神奇。
姐妹们还鼓励我去听不同牧师的讲道。
姊妹们还是鼓励了我去听不同牧师的讲道。
内容涉及婚姻生活。
内容涉及婚姻生活。
培养孩子与人相处。
培养孩子和与人相处。
生命转变，转变见证等等。
生命转变的见证等等。
我感到基督信仰不是一种理论。
我感觉到基督信仰不单是一种理论。
不是一个宗教礼仪或者是空洞的教义。
不是一种的宗教仪式又或者空洞的教义。
而是一个极其阳光的、有爱的、让我向往的生活方式。
而是一种有积极阳光、有爱的、令我向往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基督姐妹们由内而外透出的喜乐和平安，深深地打动了我。
尤其是主内的姊妹，她们由里到外的透出来的喜乐平安，深深地打动了我。
她们不施粉黛。
她们不化妆。
脸上却有美丽的笑容。
但是面上面她有很漂亮的美丽的笑容。
他们衣着平凡，
他们的衣着平凡，
身上却散发着谦和和慈爱的魅力。
身上面呢，却散发着谦和和慈爱的魅力。
我相信这都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我相信这都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被这些品质深深吸引的我，在2018年吕丽萍和孙海英夫妻的来夏威夷的见证会上，我决志信主。
被这些品质深深吸引的我，就在2018年吕丽萍和孙海英夫妻来到夏威夷的见证会上，我就决了志信主。
决志祷告后我仍然有挣扎。
决志祷告之后我仍然有挣扎。
因为妈妈让我信了佛教，现在又信基督，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安。
因为妈妈叫我信了佛教，现在又信基督，叫我心里面有点的不安乐。
而且我曾以为基督信仰也好，佛教也好，都是叫人与人为善。
而且我曾经认为基督信仰又好，佛教也好，都是叫人向善的。
所以信什么都是一样的。
所以信什么都是一样。
但是经过学习对比。
但是经过了学习对比。
我才明白。
我才明白。
佛教是人靠自我行善得救。
佛教是人靠自己行善而得救，
而基督信仰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
但是基督信仰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
可想想，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但是成日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2019年，我先生病重。
2019年，我先生病重。
我看到了人的软弱、无助和有限，因为我们无法拯救自己。
我看到人的軟弱和無助和有限是無法去拯救自己。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耶和华上帝的大能。
同时，都看到耶和华上帝的大能。
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当我面对生死，重新思考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圣灵照亮了我的心。
当我面对生死，去重新去思考人在哪里，又去哪里的时候，我重新圣灵重新去照亮我的心。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一生只有依靠全能的上帝才能真正得救，才有永生的盼望。
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生只有依靠全能的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得救，真正有永生的盼望。
因为耶和华才是创造上帝、创造和掌管宇宙万物唯一的真神。
因为耶和华才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唯一的真神。
我不能再等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我不能够再等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明日、听日将会是怎样。
我要马上得救。
我要马上得救。
只有我得救，我的全家也可能会蒙福得救。
只有我得救，我的全家才有可能会蒙福得救。
耶和华上帝真是慈爱的恩主。
耶和华上帝真是慈爱的恩主。
他听到了我的呼求。
他听到我的呼求，
为了拯救我一个无德无能的无名小卒，一个罪人，
为了拯救我一个无德无能的无名小卒，一个罪人，
差派他的牧者李牧师和朱科传道专程到我先生在的临终关怀医院为我受施洗，
亲自的差遣他的牧者，我的牧者李牧师和朱柯传道亲自去来到我先生所在的临终病人的关怀医院那里为我施洗，
让我得到十字架的救恩，
让我得到十字架救恩。
这是何等的福气，
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
圣经说，
圣经讲，
因此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因此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信主后，我如一个新造的人，在主的引导下一天天改变。
信主之后，我就好像一个新造的人，在主的引导之下每一天天改变。
我获得了珍贵的平安和喜乐。
我获得了珍贵的平安和喜乐。
以前我总是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也求神拜佛问前路。
以前我总是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求神拜佛问前路。
但求过之后，我心里仍然是坎坷不安的。
但是求过之后，我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的。
信主之后，
信主之后，
我经历了失去亲人的黑暗时刻。
我经历了失去亲人的黑暗时刻。
仿佛一条在风浪中失去舵手的小船，
好似一只喺风浪里边失去咗舵手嘅小船，
随时都可以颠覆，
随时都可以翻船。
我曾极度悲伤，不知前路如何。
我曾经极度悲伤，唔知道前路如何。
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用慈爱之手紧紧地抓住我，拖住我。
上帝真是有真有活的神，他用慈爱的手紧紧地找住我，托住我。
他如灯塔为我导航，
他去为我导航。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安慰我，让我有盼望。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去安慰我，叫我有盼望。
如今主耶稣将我的哀哭变成舞蹈，将我的麻衣脱去，披上了喜乐。
现在主耶稣将我的哀哭变成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披上了喜乐。
我能用感恩的心来面对一切的处境，
我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去面对一切的处境。
因为我知道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
因为我知道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
疫情期间虽然天天宅在家里，
疫情的时候虽然天天我都要在家里面，
我竟从不感到恐惧和害怕。
他是从没感到有恐惧和害怕。
因为主赐给我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让我什么都不缺乏。
因为上帝赐给我每天都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令到我没有缺乏。
信主以后，我的人生追求也发生了改变。
信主之后的人生追求也都发生了改变。
以前我为名利，为世上的娱乐而奔波劳心。
以前我为了名利，为世上的娱乐来去奔波劳心。
而现在我更看重的是自己在基督里的成长。
但是现在我更加看重的是自己在基督里面的成长。
看重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看重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说，
少壮失职还缺失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少壮失职还缺食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现在我仍像往常一样每天为事业努力着。
现在其实我和以前都是一样，每天都是在事业去努力。
但同时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做讨主喜悦的事情。
但同时我都经常提醒自己要做讨主喜悦的事。
因为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
因为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
耳朵没有听过，
耳朵没有听过，
人心也没有想过的，
人心也都没有想过的。
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相信主必给我他的应许。
我相信上帝必给了我他的应许。
信主后我学习顺服。
信主之后我学习顺服，
依靠上帝，
依靠上帝，
通过祷告把重担交托到他的手上。
通过祷告将重担交托在他的手上面。
以前我做任何事都是靠自己。
以前我做什么事都靠自己。
什么重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扛。
什么的重担都是自己一个人背。
虽然生活也算鸟语花香，但短暂的满足以后，心里仍然没有踏实感。
虽然生活都可以说是有鸟语花香，但是在短暂的满足之后都没有这个踏实的感觉。
信主以后我学着要信靠有无限大能的上帝。
信主之后我就学习去信靠这个有无限大能的上帝。
凡事祷告把重担交托给全能的主。
凡事祷告将重担交托给全能的主。
顺服等候主的时间，不再靠 凭自己的血气。
顺服等候主的时间，不再去靠自己的血气。
圣经上说，
圣经里面说，
当你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
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
依靠全能的主而不是依靠有限的自己，我就不再焦虑了。
依靠全能的主，不再依靠有限的自己，我就不再焦虑了。
回望信主的一年多时间里，
回望过去信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
虽然经历了人生最无助最悲伤的时刻，
虽然是经历了人生最无助最悲伤的时刻，
但因着信靠主耶稣，
但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
天父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和慈爱无数，
天父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和慈爱无数，
天父上帝才是我人生真正的避难所，
天父上帝才是我人生真真正正的避难所。
信靠他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
信靠他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非常之喜欢的经文。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希望你也能敞开心扉。
希望你都能够敞开你的心扉。
来认识主耶稣。
你去认识主耶稣。
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真神。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啊，非常感谢王媛姐妹刚才给我们的见证。
好感谢王媛姐妹俾我哋咁好嘅见证。
那我们看到她信靠主耶稣，上帝就帮着她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难处。
睇到佢信靠主耶稣，上帝就帮助咗佢解决咗生活嘅难处。
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亦都睇到呢个上帝真系又真又活嘅上帝。
那在今天讲到之前呢，我想先代表我们教会欢迎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网上的这些朋友们。
今天在讲到之前呢，先是欢迎在座的弟兄姊妹，又或者在网络上边观看的朋友弟兄姊妹。
很高兴你们今天抽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主日的敬拜。
好高兴呢，今天你抽时间来同我一起参加这个崇拜。
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
接下来呢，我就同想大家分享一张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是2012年我跟我的太太洪川我们在美国加州拍的。
这张照片呢，就是2012年呢，就同太太洪川呢，就在这个加州拍的。
这个是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这个是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很想去这个公园。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就好想来到这个公园。
就没想到离开夏威夷去了加州，发现这个公园开四个小时就可以到。
不想到呢，在加州的时候呢，开了四个钟头的车就可以到了。
那在这张照片的最左边呢，就是公园的标志性的这个景点，叫做 Half Dome， 就半圆顶。
在这个照片里面，左边呢就有这一个很有标志性的，就叫做半圆顶，
有海拔3000多米，
就是海拔上面3000多米的。
那远处呢，大家可以还多少可以看得到有雪山。
在远处呢，你看到有雪山。
那我们面前呢，是其实一个又深又宽的山谷。
在前面呢，其实一个又深又阔的山谷。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当时的这个情景，
如果用一句说话去描述我们的心境，
那可以说是无限风光再险峰，
就是呢无限风光再险峰。
在这个险要的山崖的旁边，
在这个险要的山崖旁边，
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心情去欣赏风景，
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心情去欣赏这个风景呢？
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一块很大的岩石上面。
因为我们呢就站在这块很大的岩石上面。
照片上可能还看不到它有多大。
在照片上面呢都可能没看到有多大。
那是一块很大的岩石，我们是爬上去，这个站在岩石的最上面。
这个石很大的，我们要爬上去呢就才站在上面。
那要想站得高看得远呢，我们就要首先要站得稳。
那要爬得高呢，要看得远呢，就应该要站得稳，
不然站得越高可能越危险，是不是？
如果呢越高呢，其实就越危险的，知不知道？
那要站得稳呢，所站的地方就很重要。
要站得稳呢，这个地方呢就很重要了。
如果当时我是站在一块松动的石头上，
如果当时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很松散的石头上面，
可能今天都没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话了。
可能今天都没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讲说话了。
那看风景呢，需要站得稳。
看风景呢，要站得稳。
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要一个稳固的根基。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同样需要有稳固的根基。
在我们生活上面呢，也都同样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这样我们才走得远，走得稳。
只要我们呢能够走得远，走得稳。
生活才有平安，才有保障，
才有保障，有平安。
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人生的保障是什么呢？
我想问下大家，你觉得你人生的保障是什么呢？
是什么给你有平安呢？
有什么给你的平安呢？
是财富吗？
是财富。
是地位吗？
是地位。
是你的工作吗？
是不是你的工作呢？
是你的健康吗？
是你的健康。
或者是你的父母吗？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是我们的另外一半吗？
又或者我们的另外一半呢？
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
又或者其他任何的东西？
那各位朋友，也许你听说过有一个人。
朋友或者你听过一个人。
这个人叫摩西。
这个人叫做摩西。
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位领袖。
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领袖来的。
已经是三千多年前的一位以色列的领袖了。
是三千多年前一位以色列的领袖。
那在摩西去世以前呢？
摩西去世之前呢，
他召集数以万计的百姓在他的面前。
他召集了数以万计的百姓就在他面前。
他要给他们最后的忠告。
他要跟他们讲最后的忠告。
那其中一句忠告呢？
那其中一句忠告就是这样讲，
摩西就是要以色列人记住。
摩西就要以色列人去记住。
他就说，甚至我们的仇敌都认为。
他就讲了，甚至我们的仇敌都认为。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的磐石。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摩西说的我们的磐石是谁呢？
摩西他所讲的磐石是什么呢？
那弟兄姐妹们可能都知道，这磐石呢，就是一路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保守他们的上帝。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磐石就是一路引导、领导他们的上帝。
那是创造天地的大有能力的主。
是创造天地大有能力的主。
那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是很容易理解的。
对当时以色列民呢，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他们都是在旷野生活。
因为过去的四十年，他们都是旷野的生活。
对大石头，特别是磐石，其实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是大石头，甚至是磐石，都很有深深的体会。
那我们华人说到磐石这个词的时候呢？
华人呢，讲到磐石这个词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讲这个又重又大的石头。
一般都讲到呢，就是又重又大的石头。
磐石也用来形容一些很坚固、很靠得住的东西。
磐石也都被形容是一些很坚固、很稳重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中文会说“坚如磐石”，
或者我们中文会讲话“坚如磐石”。
那圣经用磐石来形容我们所信靠的上帝，
甚至用磐石去形容我们信靠了的上帝。
我们相信唯有上帝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
我们相信唯有上帝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
也是唯一可以信靠的，
是唯一可以信靠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的人，
或者其他任何所谓的神，
或者任何讲的神，
是像我们上帝这样靠得住的，
是好像我们上帝这样被靠得住。
这也就是说，这也就是三千多年前摩西说的那句话，
就好像三千多年前摩西所讲的那句话，
他指着其他的这些依靠，
他说其他这一切的依靠，
其他的这些神灵，
其他这一切的神灵，
他告诉以色列人，
他说给以色列民听，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别的磐石都不如上帝这块磐石。
换句话来讲，就是任何的磐石都不如我们上帝的磐石。
那这不单是摩西的临别赠言，
不单只是摩西的临别赠言，
也不单是我们好像所信的一个教条，
也不单只好像我们所信的一条的教条，
它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亲身的体会，
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亲身的体验。
信靠上帝，以上帝作为我们的磐石，
信靠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的磐石，
我们就可以有更丰盛、更美好的人生。
我们就可以有更丰盛、更美好的人生，
就会有更自由、更喜乐的生命，
有更自由、更喜乐的生命。
因为靠着上帝，
因为靠着了上帝，
我们就能更好的面对生活当中各个阶段。
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活每一个的段落，
也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我们需要面对的。
就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事情要面对啦，
比如说要面对钱财，
要面对了钱财啦，
要面对人际关系，
人际的关系，
要面对疾病死亡，
疾病和死亡。
当然我们一生当中还会经历很多不同的挑战，
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挑战。
但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只想讲这刚才提到的几个方面，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只想讲一个几个的方面
来向大家见证，
跟大家见证，
特别是我们当中的朋友们，
在当中的朋友们，
向你们见证唯有上帝是值得信靠的，
见证只有上帝真的可以被信靠的，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稳固的磐石，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稳固的磐石。
好，第一点是
第一点，
这个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钱财。
耶稣基督可以帮我们更好的面对钱财，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钱财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和保障。
有很多人认为只有钱财才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和保障。
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说，就是说他把钱财当作是生命的磐石。
换句话来说，就是将钱财变作生命的磐石。
有了钱就可以买这样这样的车。
有了钱就可以买这个那样的车。
或者住怎样的房子。
或者住怎样的房屋。
可以选择跟怎么样人的结婚，
同边个人嘅去结婚，
孩子还可以念怎样好的学校，
个仔啊女啊可以点样去好嘅学校啊，
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钱，
必须有足够嘅钱，
生活才有保障，
生活先至有保障，
人生才会美满，家庭才会幸福，
人生先至会美满，家庭先至会幸福。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呀？
唔知道你有冇咁样嘅想法咧？
那如果我们辛勤工作的话，
如果我们辛勤工作，
像王媛姐妹刚才说的，她信得主还是很辛勤很努力的工作，
如果好像王姐妹所说，她信了主都要很殷勤地去工作，
我们通过正当的方式去挣钱养家，
我们用正确方法去赚钱养家，
去改善我们家人的生活，
去改善了我们家人的生活，
这本身是非常好的，
这本身是很好的，
但挣了多少钱才算够呢？
但是赚了多少钱才够呢？
钱财真的给我们能够带来平安、幸福、喜乐吗？
赚了钱是不是真的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幸福呢？
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磐石吗？
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磐石呢？
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我们教会有一位朋友，有弟兄，
他的老板很有钱，
他的老板很有钱，
在夏威夷买了好多的车，
在夏威夷买了很多的车，
还不是我们开的，我开的那个日本车哈，
不是我所揸的日本车，
都是豪车，
都是豪车，
也买了很多房子，
也都买了很多的房屋，
每栋房子呢就是上百万的，
每一栋房屋呢都上百万的，
那他买这么多房子呢，他其实住不了的，他们家其实没有几个人，
他买那么多的房屋，他对自己都住不完，家里只有几个人而已，
那就作为投资把它租出去，
是作为投资，将它租出去，
来收租金
，收这个租金，
那将来甚至再卖出去还可以赚一笔
，甚至将来卖出去都可以赚一笔，
那 要养这么多的车和房子呢，
要养那么多车，养那么多的屋，
要管理这么大的产业呢
，管理那么多的财业，
他也需要很努力的工作，
他也很努力的工作，
很卖力，很费力，
很卖力，很费力，
而且常常是担心，很忧虑，
也常常就很担心，很忧虑的。
所以呢，他的下属最后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苦瓜脸。
所以呢，他下属呢就给他整个名叫做苦瓜脸。
那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都不少。
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都不少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财富，把这钱财当作我们磐石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财富将这个钱变成我们的磐石呢，
我们就可能成为他的奴隶，
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奴隶。
有钱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喜乐，
有钱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喜乐，
那这不是我的总结，是很多人历世历代的人的总结，
不是我的总结，而是历世历代很多人的总结。
那说到钱财呢，有一段很好的总结，
讲到钱财有一段咁样嘅总结，
我给大家念一下，在屏幕上有。
喺屏幕上面都睇到。
他说：金钱可以买到药物，却买不到健康。
金钱可以买到药物，却买不到健康。
金钱可以买到床，却买不到睡眠。
金钱可以买到床，却买不到睡眠。
金钱可以买到美食，但是买不到食欲。
金钱可以买到美食，却买不到食欲。
金钱可以买到伴侣，但是买不到爱情。
金钱可以买到伴侣，却买不到爱情。
金钱可以买到房子，但是却买不到一个家。
金钱可以买到个房子，却买不到一个家。
金钱可以，有事业上很多的合作伙伴，但是却买不到一位知心的朋友。
金钱可以买到事业的伙伴，却买不到知心的朋友。
金钱可以买到不错的生活，但却买不到永生。
金钱可以买到不错的生活，却买不到永生。
唯有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所有这一切。
唯有上帝能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
那在罗马呢，有一个罗马的哲学家，他还有一句总结。
在罗马的时代，有一个咁嘅哲学家，佢咁样嘅
很有意思，
总结好有意思嘅。
他说：金钱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变得富有。
他说：金钱从来没有让一个人变得富有。
要知道，当很多人迷恋金钱、迷恋美钞的时候，
要知道有人去迷恋金钱、迷恋美钞的时候，
大家知道美钞上写的什么呀？
知唔知道美钞上面写乜嘢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我们要信靠上帝。
我哋要信靠上帝。
我们去追求美钞。
我哋追求美钞。
美钞对我们说。
美钞同我哋咁讲。
我们要信靠上帝。
我哋要信靠上帝。
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磐石。
因为上帝先系我哋能够真正能够依靠嘅磐石。
有钱不是问题。
有钱唔系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钱财。
关系就系我哋点样去看待呢个钱财。
怎么样使用钱财？
点样去使用钱财？
我想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
我哋知，或者大家知道呢个富可敌国嘅洛克菲勒呢个家族。
他们靠经营石油生意起家的。
啊，佢哋咧好多生意嘅。
那我们一般说是富不过三代，是吧？
啊，一般嚟讲咧都话富不过三代，系嘛？
但洛克菲勒这个家族，这个富豪家族已经富了六代了。
但洛克菲勒这个富豪的家族呢，富有已经到六代了。
到今天他们仍然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有权势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到今天呢，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一个最有名望富有的家族之一。
他们有名望不单是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有名望不单止他们有钱。
而他们是非常有名的慈善家族。
亦都係一個有名嘅慈善家族。
他們捐出了有數十億美元的這些善款。
啊，捐出去咧數億美元嘅呢個善款。
那我們可能會想，這個家族為什麼可以這麼長久不衰呢？
我哋諗下呢個家族點解長久不衰呢？
我相信這是他們對上帝敬虔的後果。
我相信咧，因為上帝係嘅敬虔上帝呢個嘅後果。
洛克菲勒虽然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洛克菲勒是出生在纽约州一个
但他母亲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一言一行都要求洛克菲勒要遵从圣经的教导。
要求呢洛克菲勒一言一行呢都要遵从上帝的要求。
我们刚才讲到摩西。
我啱啱讲到摩西，
那摩西颁布了十诫是吧？给以色列人。
啊，摩西颁布咗十诫俾以色列民。
那洛克菲勒的妈妈呢，也给了洛克菲勒有十诫。
啊，洛克菲勒嘅妈妈咧，都俾到洛克菲勒有十诫嘅。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章。
我睇下下一章。
啊，可以依次放。对，那有十条，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念了。我想，我们看几条其中。那第一个就是要把上帝当作父亲一样来敬拜。
要把上帝当作父亲一同来敬拜。
那第三条是口袋里要经常准备着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我们教会的十一奉献。
在口袋里面呢，第三条就讲话口袋里面经常准备了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那第五条，参加礼拜的时候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在第五条呢，就参加礼拜的时候呢要坐在第一排的，
或者就是说尽量往前坐，
又或者往前去做。
那最后两条，你看第九条是主日礼拜，比如今天就要去自己的教会要去做礼拜。
第九条就是主日礼拜要去自己的教会做礼拜。
那早晨醒来呢，要先读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
早晨起身的时候就先读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
很显然洛克菲勒的母亲给他的是非常宝贵的信仰遗产。
好明显呢，洛克菲勒嘅母亲就俾咗佢一个好好嘅信仰遗产。
这就帮助洛克菲勒，甚至他的子孙都成为敬畏上帝的人。
帮助洛克菲勒，甚至佢嘅子孙都成为敬畏上帝嘅，
成为一个把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磐石的家族，
将耶稣基督喺佢哋家庭里边当作磐石嘅家族。
他们不但懂得，非常懂得，应该说怎么去赚钱。
他们呢是很懂得怎样去赚钱，
更懂得怎么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用这些钱，
更懂得跟着上帝的心意去用钱。
我们看到上帝也加倍的祝福这个家族，
也都看到上帝加倍的去祝福这个家族。
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人，
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人，
不单家族是可以兴旺，
不单止家族能够兴旺，
人际关系也可以大大的改变，
人际关系呢也都可以大大的改善。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就是我所的第二点。
那有一位姐妹呢，
有一位姐妹，
她和她的先生以前是在中国做生意的，
她和她的先生以前在中国做生意，
他们曾经做生意很失败，
她曾经做生意的时候都失败了，
欠了银行一大笔债，
欠了银行一笔的债，
甚至为了 躲避债务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甚至要去躲避债务就跑去第二个城市。
但夫妻俩呢非常勤劳，
夫妻两个很勤劳的，
后来东山再起，
后来东山再起，
又把生意做起来，
又将生意做起来了，
不仅还清了这个银行的欠款，
不单止还清这个款项，
而且还绰绰有余，
而且呢绰绰有余。
不过呢很遗憾的是，
遗憾的呢就是
有了钱，这位姐妹就开始沉迷于打麻将，
有了钱之后呢，这位姐妹就沉迷了打麻将，
而且一有时间就打，天天都打，
一有时间就打，日日打。
她说这个输赢几万块钱是不眨眼的，
她说输赢几万元都不在意。
那生意上的事情她也从此就无心去打理，
生意上面的事情从此就无心再关心，
就都交给先生去管，
就交回给先生去管
了，先生也没有闲着，
先生呢都没拒绝，
先生有了钱，
先生之后呢有了钱了，
很遗憾就在外面去找女人了，
遗憾的也都在外面找女人。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从此两个人是除了吵架就是冷战，
大家可以想想，这两个人呢除了闹交就是冷战，
直到他们最后离婚，
直到他们最后离婚。
那在那段时间我们可以说钱财是他们人生的磐石，
这样看，钱财是他们的磐石，
但这个磐石却把他们的婚姻砸得粉碎，
但这个磐石将他们的婚姻敲得粉碎。
后来这位姐妹来了夏威夷，
后来这位姐妹来了夏威夷，
还来到我们教会，
来到我们的教会。
他说他第一次走进教会，
他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
就被天籁般的歌声打动了，
就好像被天籁一般的声音所打动了，
而且是泪流满面，
而且呢泪流满面的。
他说他感觉看到了一束阳光，
他说感觉到好像一束的阳光，
感觉到有爱有温
暖，感觉到有爱有温暖，
还有拥抱，
也都有拥抱。
后来他加入了我们的爱家团契，
后来呢他加入了爱家，
而且每周都来聚会，
每日都来了教会。
敏玲姐妹也给她有很多的开导，
敏玲姐妹呢给她很多的开导，
把基督信仰一点点介绍给她，
将基督耶稣呢一点一点的介绍给她。
后来她在我们教会还决志信主了，
后来呢她在教会信了主了，决志了。
那信主以后呢，这位姐妹就有很大的改变，
信主之后呢，这位姐妹很大的改变，
他不单为自己以前的过错认罪悔改，
他不单止将以前的过错认罪悔改，
而且原谅了他的先生，
也都原谅了他的先生。
前不久呢，这位姐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
前不久呢，这个姐妹跟我们讲一个好消息，
她回国以后跟先生复婚了，
她回去回国了，跟先生呢再回复这个婚姻，
他们又开了一个厂，
他又开始了这个家。
厂里面有几个工人，他们这些工人说你们两口子非常恩爱，
他请了工人，这个工人呢就形容他们是很恩爱的。
那他就是爱家团契的廖四梅姐妹，
他就是爱家团契的廖四梅姐妹。
前几天我们跟四梅姐妹联系，她说你一定要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
前几天我们就跟四梅姐妹去联络了，就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发几张照片，
因为我以前在教会看很多人是见过我的，
很多人呢以前都在教会见过我的，
要让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就让大家知道我跟你讲的是真的，
我要跟大家说你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就要知道我所说的真的。
他感谢上帝对他自己的改变，
他感谢上帝给他的改变，
也改变他的婚姻，
也改变了他的婚姻。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磐石成了 四妹姐妹的磐石。
我们的磐石成为四妹姐妹的磐石。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成了四妹姐妹的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都成为四妹姐妹的主。
给四妹姐妹的生命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将四妹姐妹的婚姻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单改变她的生命。
不单止改变了她的生命。
也挽救了她破碎的婚姻。
也都挽救了她破碎的婚姻。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大朋友。
你也许正在经历一段非常紧张的关系。
你或许是经历了一段紧张的关系。
可能是我们刚才讲的夫妻的关系。
或者好像我们所说的夫妻的关系。
也可能是跟孩子的关系。
或者是跟孩子的关系。
或者是跟周围人的关系。
或者是跟周围人的关系。
可能是跟周围的朋友关系很紧张。
或者跟朋友很紧张。
跟周围的同事关系很紧张。
跟同事关系很紧张。
你想要改变你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你好想改变跟人的关系吗？
你可能已经尝试过各种的方法。
你或者试过不同的方法。
但发现每次都碰壁。
但你每一次都碰壁。
而且已经心灰意冷。
又或者心灰意冷。
那今天我要邀请你。
今天我要邀请你。
来依靠耶稣基督这块磐石。
要依靠耶稣基督这块磐石。
因为他能改变你的生命。
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使你有更美好的人际关系，
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际关系。
信靠耶稣不单能够改变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信靠耶稣基督不单止能够改善我们人同人之间的关系，
那他还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疾病，
能够令到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疾病。
那我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还记得。
我相信在座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记得，
在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叫华玉英的年长的姐妹。
我们当时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华玉英姊妹。
今天是福音主日，我也特别想分享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今天是福音主日，我特别就想分享给我们座当中的朋友。
那华玉英姐妹呢，她当时是在癌症的末期。
华玉英姊妹当时是在癌症的末期。
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
癌细胞已经一路咁扩散啦。
但他仍然非常的喜乐，
但佢仍然好喜乐嘅。
虽然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了，
虽然而家都已经安息咗主怀，
但他在病痛当中跟我们讲的话，
但佢在病痛当中同我哋讲嘅话，
我今天都还记得，
我今日仍然记得，
他这样讲的，
佢咁样讲啦，
他说我在主里面什么都不怕，
我喺主里边咩都唔怕。
就随便这个癌细胞在我的身体里面旅行，
就藉这个癌细胞在我身体里面去旅行。
他们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吧。
他愿意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不管他们。
我都不管他们。
我要好好开心地过每一天。
我要每天好好开心地过每一天。
要天天感恩。
要天天感恩。
因为上帝所赐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我要珍惜。
因为上帝所赐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要珍惜。
面对绝症，
面对了绝症，
面对病痛，
面对了病痛，
华玉英姐妹怎么可以这么平安，这么安稳呢？
华玉英姐妹为什么可以这么平安，这么安稳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喜乐，这么坦然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喜乐，这么坦然呢？
因为她说，我在主里什么都不怕。
因为他说我在主里什么都不怕，
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磐石。
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磐石。
大家可能听说过杏林子这个人，
大家或者再听过杏林子这个名字。
他是台湾基督徒的作家，
是台湾基督徒的作家。
12岁开始就患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12岁咧就患咗呢个类风湿关节炎，
全身关节损坏，
全身嘅关节都损坏咗。
饱受病魔的折磨，
饱受咗病魔嘅折磨。
在长达50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忍受痛苦。
长达50年嘅时候，每天都忍受着呢个痛苦。
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系我哋难以想象嘅。
然而他从小就是辍学，不得不辍学，但是他在家里面一直坚持自学。
从小呢就没上学，但是呢就在家里坚持 去学习。
他一生中写了40多本书。
他一生中写了40多本书。
还创立了伊甸残障基金会。
也都创办了伊甸残障基金。
帮助他的残障朋友，
帮助了很多的残障朋友。
那在他的一篇文章他是这样说的，
在这篇文章他这样说，
就大家刚才看到的，
大家这样看到，
他说我自认最幸运的地方，
我自认最幸运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自幼生病，
就是因为自幼就生病，
又比别人提早认识救主耶稣，
又比别人提早了认识救主耶稣，
体会到生命的真实和美好，
体会到生命的真实和美好，
也从上帝那里得了秘诀，
也都从上帝那里得到秘诀，
无论是什么情况，
无论什么的境况，
都可以知足，
都可以知足。
这也是为什么我身处在大难之中，
为什么能够是身处大难之中，
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原因，
仍能够欢欢喜喜的原因。
其实凡寻求耶和华上帝的，
其实凡是寻求耶和华上帝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什么好处都不缺。
就像王媛姐妹刚才分享的，
就是好像刚才王媛姊妹所分享的，
那信女子能够在百般的病痛当中仍然欢喜快乐，
幸林子她能够在百般的病痛当中仍然是欢然喜乐，
还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帮助，
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帮助，
还写这么多书去鼓励这么多人，
写了这么多书去鼓励人，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磐石，
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磐石。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正处在病痛当中，
如果你今天仍然在病痛的当中，
我邀请你来依靠耶稣基督这块磐石，
我邀请你来到耶稣基督这块的磐石，
可以让你在病痛当中仍然可以有喜乐有平安，
使你在病痛当中仍然有平安有喜乐。
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病痛，
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这样的病痛，
上帝有恩典，我们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健康的，
上帝的恩典我们大半都是有健康的，
但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件事情，
但是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些事情，
那就是 生老病死，这个是特别最后的生离死别，
就是生老病死这四个问题。
那耶稣基督不单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病痛，
耶稣基督不单只能够让我们面对病痛，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这个生离死别，
能够令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这个生离死别。
在一月份的教会家书里面呢，我提到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的见证。
在一月份的家书里面，我提到粤语部的一对的夫妇的见证。
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分享给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今天在这里我都很着意去分享给我们的新朋友。
那你可能已经从你身边的基督徒听说，
或者你在身边的基督徒也都听过，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可以进天堂，
信耶稣可以进天堂。
那你觉得可能这个跟你是天方夜谭，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在这里跟你是天方夜谭没有什么的关系，
但如果你真的相信，
但如果你真的去相信，
你就可以更好的面对死亡，
你就可以更好的面对死亡，
面对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个生离死别，
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生离死别。
我当时在教会家书里面写到我们教会年长的夫妇 Tony 和 Kitty，
在当时呢在家书里面写到我们的一对夫妇 Tony 和 Kitty。
那我没有找到合适的照片，因为他们真人现在就坐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没找到适合的照片，但是他们却是真人，就在我们当中。
那当时他们是与一位弟兄聚餐，他们在聊天，
是跟一位弟兄聚餐去聊天，
聊天就说到台湾一直盛行这个在丧礼的时候家人要请人来哭，
又讲到在台湾去办丧礼的时候家人要请很多人去代哭的，
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也有这样，
或者中国大陆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于是大家就开始开玩笑了，
大家开始开玩笑，
就相互讨论说，如果我们叫什么，自己比配偶先走一步，对方要为自己哭多久？
就讲到咧，讲笑就话，如果自己先比隔篱嘅配偶先走啦，咁样隔篱配偶咧要哭喊几多日咧？
他们有说有三天的，
有人讲话三日啊，
有说哭一天就好了，
又话咧一日够咯。
但问到 Kitty 的时候呢？
但问到 Kitty 咧
，Kitty 的回答很有意思。
Kitty 嘅回答咧好有意思嘅，
他是反问在座的人，
就是、反问在座的人，
为什么要哭呢？
为什么要哭啊？
我们不是要在天上还要见面吗？
我们不是在天上再要见面的吗？
那我这样跟你讲，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我这样跟你讲，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因为你不太认识Kitty 和 Tony。
因为你不是很认识 Kitty 和 Tony。
但在场的人听到 Kitty 这样说都非常的惊讶。
但是在场的人都听到 Kitty 这样讲都很惊讶的。
因为 Kitty 是一位患失智症 好些年的年长的一位姊妹。
因为 Kitty 呢患了失智症呢就慢慢有好几年了。
而且最近一两年呢他的失智症其实越来越严重。
这几年呢的失智症呢慢慢的严重了。
甚至都不太清楚这个先生是谁。
有人是呢不清楚先生是谁。
就是夫妻关系 是怎么回事？
夫妻呢关系呢怎样去面对呢？
甚至指着回家探亲的儿孙一家说，
对着回家探亲的孙儿讲，
怎么家里这么多陌生人跑来跑去？
为什么家里面多了那么多陌生人跑来跑去的？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状态。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状态。
但即便很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
但尽管有多事情都忘记了，
即便连亲人都不太分得清楚了，
甚至连亲人都不太分得清楚了，
Kitty 却没有忘记她回天家的盼望。
Kitty 却没有忘记她回天家的盼望。
这对于失智症患者的家属来说，
对于患失智症的病人的家属来讲呢，
大家可以想象是多么大的安慰。
大家想想是多大的安慰。
过去几年呢，
过去几年
我陆续听到我的父母他们的同辈的好友开始有人因为各种疾病去世了。
我再听到父母的同辈当中就讲陆续有人因为疾病而去世了。
有些我是小时候就非常认识的。
有些是我小时候已经很认识的。
那有人听说自己是患上绝症。
有人听到自己患上绝症，
就感觉非常的绝望，
就感觉到很绝望。
虽然也积极配合医院来治疗，
又配合了医院去治疗，
但一旦医院说要停止治疗，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
但一到医院就说要停止治疗了，没办法再医了，
整个人就崩溃了，
整个人就崩溃了。
虽然说男子汉大丈夫，
就说男子汉大丈夫，
最后在病床上也哭得是一塌糊涂，
最后在病床上都喊到一塌糊涂，
说自己还不想死，
自己好不想死，
因为觉得人死如灯灭，
人死如灯灭，
人一死一切都结束了，
人一死一切都结束了，
感觉既害怕又绝望，
又害怕又绝望。
有人到了最后的时候，
有人到了最后的时候，
一边安慰家人，
一边安慰了家人，
一边也难以掩饰对家人的这种不舍，
一边也都很难去掩饰自己对家人的不舍。
我小时候有一个很亲爱的阿姨，
我小时候有一个很亲爱的阿姨，
她在病床上特别舍不得她的孙儿孙女，
在病痛当中特别不舍得她的孙仔孙女。
面对病床前的家人，
面对病床前的家人，
一想到要永远的分别，
一想到永远的分离，
就百般的不舍，
百般的不舍，
却也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假如他们生前认识了耶稣，
假如他们生前认识了耶稣，
假如他们把耶稣当作他们人生的磐石，
如果他们将耶稣当作人生的磐石，
那结局就会 大不一样，
这样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两个月前我们教会有一位九十多岁的妈妈失去了七十岁的女儿。
两个月前我们有一个九十几岁的妈妈失去了七十多岁的女儿，
就是我们的柯少英姐妹，
就是我们的柯少英姐妹。
李牧师师母都很担心这位老人家可能是经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们的李牧师李师母都很担心老人家可能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
在安葬礼那天呢，去特别去 慰问这位老人家。
安葬的时候呢，特别去安慰这位老人家。
牧师跟我们分享说他这位老人家非常的平安。
牧师真的跟我们分享这位老人家其实很平安。
他对牧师师母说，
他对牧师师母说，
你们不必担心，
你们不用担心，
我没有问题，
我没问题，
我知道我女儿是移民去了别的地方，
我知道的女儿是移民去了第二个地方，
我知道我的女儿是移民去了别的地方，
我知道的女儿是移民去了第二个地方。
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妈妈相信，
这个九十几岁的妈妈这样相信，
女儿虽然死了，
女兒雖然死了，
但必然也會復活，
必然會再復活，
因為他們所信的耶穌是死了又復活的主。
因为所信的耶稣是死了又再复活的主，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死了也会复活，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死了也都会复活，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葛培里牧师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牧师，
葛培里牧师是美国家传户晓的一位牧师，
他生前呢曾经说过一段话，
他生前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有一天，
他说呢，有一天
你会读到或者听到我去世的消息，
你或者读到或者听到我去世的消息，
但一个字也不要相信，
但你一个字都不要信，
我会比现在活得还要好，
我会比现在活得更好，
只是改变了地址而已，
只是改变了地址，
因为我将来要到上帝那边去，
因为我将来要到上帝的面前，
信靠耶稣，
信靠了耶稣，
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磐石，
有耶稣基督作我们生命的磐石，
我们就可以坦然接受我们身体一天天的衰弱，
我们可以坦然地去接受我们身体上面一日的衰弱，
就可以面对最后的生离死别，
就可以面对我们的生离死别，
就可以很好地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
最后面对人生的路程，
甚至是充满了盼望，
甚至是充满了盼望。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
信靠他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钱财，
信靠了他就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怎样去面对钱财，
让我们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更好的人际关系，
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种的意外，
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各种的意外，
各种的病痛，
各种的 病痛，
甚至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
就面对人生最后的一程。
那你可能会说，人生要有平安，也不一定要靠你讲的耶稣吧？
又话啊，我人生有平安，都唔使依靠你所讲嘅耶稣啊。
但是圣经说，
圣经讲，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除咗耶稣基督以外，
就是屏幕上打了除他以外，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说，
耶稣说，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他像一个人去盖房子，
深深地打挖打地基，
深深地去打地基去挖，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将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了发大水的时候，
到了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动摇，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在磐石上，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耶稣也说，
耶稣有讲，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唯有听见不去行。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就在沙土上盖房子，
在沙土上面盖房子，
没有根基，
冇根基，
水一冲，
水一冲，随即倒塌，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不管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唔单止你喺人生嘅哪个阶段，
今天我要邀请你。
今日我嚟邀请你，
把你的人生也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
亦都将人生建立在耶稣基督呢个磐石上。
这不光是我对你的邀请，
唔单系我对你嘅邀请，
这也是耶稣基督对你的邀请，
亦都系耶稣基督对你嘅邀请。
他在呼召你，
佢在呼求你啊，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把你的根基安在我这块磐石上，
将你嘅根基安在我嘅磐石上。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我的讲道就到这里，希望这个信息对你们有帮助。
今日嘅讲道就到现在，希望呢个信息对你有帮助。
那我现在呢，要奉上帝的名，
现在我奉上帝嘅名，
要呼召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要呼召今日在座当中仍未信主嘅朋友们。
你可能在我们现场，
你或者在我们的现场，
你也可能是在网上，
你或者在网上，
你可能是在夏威夷，
你或者在夏威夷，
也可能是借着网络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或者接触到网络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盼望今天你就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
盼望你今天能够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有机会领受他的恩典，
有机会去领受上帝的恩典，
领受他的救恩，
领受他的救恩。
接下来我们会唱一首诗歌，
接着来会唱一首诗歌。
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
你可以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
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磐石，
愿意耶稣基督做你生活生命的磐石，
你可以走到台前，
你可以走到台前，
或者在屏幕上站起来，
或者在屏幕前面去站起来，
表示你愿意来跟随耶稣，
表示你愿意来跟随耶稣。
好，我们也请现场的弟兄姐妹一起，
现场的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唱，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一起唱回应的诗歌，
来跟随耶稣，
来跟随耶稣，
来跟随耶稣，他向你呼唤，来跟随邀请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
再一次邀请未信主的朋友。
假如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
如果你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决定，
今天上帝在呼唤你，
今天耶稣来呼唤你，
圣灵在呼唤你，
圣灵在呼唤你。
今天我邀请你踏出这一步，
今天邀请你踏出这一步。
信靠耶稣不是等于说一生就无病无灾，
信靠耶稣不是一生无病无灾，
也不等于从此就一帆风顺，
不是一生一帆风顺。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祈祷，
求主帮助你有勇气踏出这一步，
求主帮助你有永生踏出这一步。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们唱第二节，
来跟随耶稣，他向你呼唤，来跟随耶稣，他一路引领，让主使你
或是在屏幕前的朋友们，
我再一次邀请在场的或者屏幕上前面的，
邀请你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邀请你来到面前，
不要再单言，
不要再单言，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磐石比耶稣基督更可靠，
因为世上没有任何的磐石比耶稣基督更可靠。
不要再单言，
不要再单言。
我们盼望今天你就可以信靠主，
我盼望今天你能够信靠主，
把你的根基安在耶稣基督这块永不动摇的磐石上，
将你的根基放在永不摇动的磐石上面。
如果你愿意，请你站到台前，
如果你愿意站在台前，
或在屏幕上站起来，
或在屏幕上站起来。
唱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了，
来跟随耶稣，
交给他，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决志祷告表示我们真的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一起祷告，能够我们能够真的信靠主，来到主的跟前一起祷告。
我们愿意悔改来归向上帝，
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上帝，
愿意求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过，
愿意求上帝去赦免我们的罪过。
请朋友们用屏幕上的决志祷告词
朋友用屏幕上面的决志祷告词，
那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赐下耶稣为我舍命赎罪，我愿意悔改离开罪恶，信靠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所设立的洗礼，洗去我的罪。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决定从今以后一生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愿圣灵进入我心中，带领我走圣洁和光明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再次为信主的朋友祷告。
再次为信主的朋友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主，你使用我们今天的福音主日。
感谢你使用我们今天的福音主日。
让我们有弟兄站到台，有朋友站到台前。
有弟兄，有朋友来到面前。
来认你为他一生的主。
来认你为一生的主。
我们求主你一生带领我们这位弟兄。
求主一生带领你为弟兄。
一生做他的主。
一生作他的主。
也帮助他一生来紧紧的跟随主。
也帮助他一生紧紧的跟随主。
也包括在屏幕上面我们还没有看见的这些朋友们。
在屏幕前面我们没看到的朋友们。
我们也同样为他们祷告。
我们同样为你们祷告。
求主你也保守他们。
也都求主你保守他们。
继续的带领他们。
直接的继续的带领他们。
可能今天还有一些犹豫的朋友，
或者今天有犹豫的朋友，
主啊，我们也把他们献在你的手上，
我们再摆在你的手上。
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对他们讲话，
求主你的圣灵直接跟他们讲话，
你借着他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继续来引导他们，
你接着旁边的弟兄姐妹多跟他们讲话，
盼望他们也能够早日得到耶稣基督你这块磐石，
盼望他们早日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这个磐石。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